到放学十分钟，我是雨安。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议题，但一个人却通常只有单一性的视角，可能跟你的朋友、生活圈都有关系。那放学十分钟想要带来的，就是更多元不一样的角度，让你对一件事情不只有一种看法。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印度 COVID-19， 会从历史跟媒体两个角度切入。就是媒体就会是不同家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报道这样子。那今天要讲的是历史，你对印度的了解有多少？除了那个金字塔的那个种姓制度，还有那张图片，就上面挂满人的一台火车。你知道种姓制度是跟哪个宗教挂钩吗？那为什么又影响到现在？它当时候宗教创出来又是为了什么？那这个火车一开始又是谁建的？那我们今天来聊聊看吧。我们都知道印度是一个很古老的历史，就是那一开始有两本书，就是一本叫做《摩诃婆罗多》，一本叫做《罗摩衍那》。我们会讲罗摩衍那的故事，因为这故事跟我们现在比较有关系。就是罗摩衍那，它是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有一个王子叫罗摩的，他为了守约，就是他爸就是国王跟某个宠妃的一个约，所以他就在一个森林里面住了很多年。然后某一天他老婆西多就被大魔王抓走了，然后他就在路上遇到了神猴哈努曼，就两个人合作一起去打败大魔王，然后救回来，然后一起过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是儿童版的罗摩衍那。然后先讲就是这个神猴哈努曼为什么跟我们现在有很关系，因为就是吴承恩西游记的那个孙悟空，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很多史学家吧，就会认为说这个孙悟空这个形象就是借鉴这个神猴哈努曼的，因为东南亚很多不同国家也把这个神猴哈努曼就是影响到这边，那中国当然也被有传到吧，就是也有被影响，因为他们技能就是神猴哈努曼跟孙悟空的技能太相通了，就是他们会还会变化变成不同动物，就变成猫这种，然后还会变大变小，就是他们都太厉害了这样子，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他们就是基本上这个形象可能就是借鉴这个神猴哈努曼。好，那我们来听成人版的这个罗摩衍那。反正就是呢，这个罗摩这个王子他就把西多不是救回来之后嘛，他就不相信他老婆的清白，你知道吗？然后所以他就虽然他们后来会去继位，可是他当时候把就正在怀疑的他老婆的那个这个妻子西多就赶出皇宫。然后虽然他老婆后来是有被那个仙人收留这样子，然后后来当然也有好好抚养这个孩子，还好啦，是最后那个这两个孩子，就是反正就是后来他们就合作把这个故事编成一个就是罗摩衍那这个表演，然后表演给罗摩看，然后就是罗摩才是幡然悔悟，然后跑去找他的老婆，然后可是老婆就在他面前就当场为了要自证清白这样子，然后就跳进火里面，然后还好又火神把这个老婆拖出来，然后他们才过了幸福快乐日子这样子。然后后来罗摩跟西多这两个形象角色就升职在印度人民的心里，因为这两个就是摩诃婆罗多跟罗摩衍那这两个故事都会还是到现在就是庆典上面都还是会表演，那男人们就会觉得我们要像英雄那个罗摩一样那么厉害，那女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要像西多一样就是很守妇道啊，然后什么清白啊，然后要贞洁这样子。那其实也有到后来比较演的比较剧烈一点，就是驯服这种，就是就是一个故事可能到就是已经到几千年之后到现在还是对一些人有一定性的影响这样子。那我们来讲第二件事情，那个种姓制度便是跟婆罗门教挂钩。婆罗门教并非阿里安人自己创出来的，应该是说印度一开始在这边的人叫做达鲁毗荼人，他们在印度河流域这个地方定居。你说印度河流域在哪里？没有什么印象，你把想印度想象成一个倒三角形，印度河流域就在左上角那个九九的地方，然后恒河流域在右上角九九，所以在左上角这个地方达鲁毗荼人建了嘛。那接下来后来是阿利安人入侵，那婆罗门教这个宗教是阿利安人加上印度当地本土信仰就是融合出来的一个宗教。那你说婆罗门教好，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创一个种姓制度？很明显的就是为了稳固政权。你说哪里看得出来？很明显的是这个有点像是金字塔的这个种姓制度，从最高阶的祭司到第二阶的国王贵族武士到第三阶的平民，这三阶都只有阿利安人可以当，一直到第四阶开始就是这个奴隶首陀罗这个阶级才会是
其他的印度当地人民，那更何况是根本不被认可的阶级，也就是你常常在新闻上会看到的贱民阶级。就是你说贱民阶级有很不好吗？还是有怎么样？很明显的是因为他们这个阶级是有戒律去规定的，就是不只是这个阶级，当然就是他们每个阶级的生活法律都跟他们的阶级有关，甚至跟他们宗教本身都有关系，所以这个种姓制度其实影响印度的社会很大这样子。那你说嘿，那婆罗门教到现在不是可能就是一开始不是创出来嘛，就阿利安人和当地的这个信仰融合创出来，那就一直延续到今日，然后种姓制度就这样子吗？其实并不是，婆罗门教是有被改过的，就是西元前六世纪的时候，就是沙门，就是沙门出现了。什么叫沙门？沙门就是不认同婆罗门教那些人，就像是佛教、其他教都是那时候出现的，就是你现在在台湾会听到的佛教，也就是那时候出现的这样子。那后来当然，因为一开始婆罗门教叫做吠陀经，就是他们有一本经典叫吠陀经，然后上面就一直在讲祭祀至上啊，祭祀，那大家就觉得哦，我这样缴很多钱啊，我都给你祭祀就好，我都没有什么精神层面，都是物质的，就太繁复了这样子。那他因为不是也有受到这个沙门的一些，因为很多人就改去信这两个宗教这样子，那婆罗门教就想说，那我要改，那他就改了一本叫《奥义书》，《奥义书》就比较是在讲精神层面，你要去修行啊，就你现在比较贴近现在的宗教。那后来也有一些就是最高的，就是我们灵魂在，如果你很好的话，你最后才会回归到那个婆罗摩身上，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像灵魂的集合的这个地方，这样子，就是你死后才会这样。那这样子就让后来就大家就有点也觉得婆罗门教有改变嘛。那为什么现在的印度还是有什么所谓的种姓制度？原因是因为在后来的某一个王朝，那个婆罗门教又被复兴了。因为中间如果有听到一点点，就是孔雀王朝他们很爱佛教嘛，然后后来还有一个王朝叫吉多王朝，他就是把那个婆罗门教复兴，然后再融合了所谓的佛教、其他教还有其他一些本土信仰的教义，但是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婆罗门教啊，所以印度教就在这个时候又被复兴了，一直到现在，印度现在当今社会有八成的人信的是印度教，所以你想说哦，婆罗门教可能没有了，但其实啊，印度教本身其实本质就是婆罗门魔教再去改的这样子，所以应该算是还是在有这样子。对，那其实后来研究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有趣的小事实，就是一开始的婆罗门教其实并没有说不杀牛不吃牛肉，因为他们当时是祭祀为上嘛，所以他们有很多就是各种的动物都要拿去当祭品。是一直到印度教，因为其中有一个印度的神祇，他的那个坐骑是牛，所以后来他们才不吃牛，才开始说牛是很神圣的这样。因为其实印度当地其实对很多的动物其实都有一定的敬畏，就是我记得好像老鼠，好像之前看过某一个影片，它的老鼠好像也是很神圣的这样子。那后来印度教的时候，他们就是比较是采取素食主义吧，就是你可以看到印度教人很多都是素食主义者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会讲到的会是英国殖民印度当地的历史，然后还有当然因为除了阿利安人建的那一大部分都阿利安的那一套那一段时代以后，也中间有一段叫做就是伊斯兰教的那一段时代。那当然他这个伊斯兰教时代虽然现在还是有一些人是信伊斯兰教，但当然还是现在刚刚提到的印度教还是占八成之多。那在下一期我们还是会提到那个不同媒体对于印度COVID-19当地的报道，那我像是那一集会是很多人没有去了解过的一个知识领域。那今天的放学10分钟就到这里，谢谢大家。